科技越发达，人心越迷失，物质越文明，道德越堕落。究竟如何才能挽救世道人心呢？请听吉福消灾的道理，太上感应篇的故事。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到了行疾无辜，那么接着他又讲了杀人取财，这个意思是故意把人杀害以夺取他的钱财。把人杀死以夺取死者的钱财，这种的恶行不一定全都是强盗才会做的呀。例如贪官污吏为了贪取非分之财，就用刑罚的手段将嫌犯杀死在监狱中。豪门巨贾贪财无厌，欠他们钱的人纵然是到了颠沛流离的困境，这些豪门巨贾仍然是昧着良心逼迫他们限期还钱，而且还加重利息。心狠手辣的人为了贪取钱财，竟然乘人之危夺取钱财，根本就不理会别人的死活。庸医为了贪财罔顾病人的性命，趁人病情危急的时候榨取病患的医疗费用，这些人都是因为贪财而起了杀人的动机，做出了杀人的行为啊。然而这些杀人取财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被厉鬼索命而死的，而他们所夺取来的钱财到最后也都化为乌有了呀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长江沿岸有一个船户名叫巩传，趁着江上起大风的时候，把一位富商推下水给淹死了，然后再夺取富商遗留在船上的钱财。巩传因此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大富翁，在维扬定居下来了。不久之后啊，他生下了一个儿子。这个儿子长大以后呢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弑父为仇人。巩传因此感到非常的愤怒，就到庙里叩问姬仙。姬仙说，庚子八月，西风恶，扬子江中波浪作，二十年前一念差，贵君是把心头摸。巩传听了大吃一惊，知道二十年前那位被自己在扬子江上推挤下水淹死的富商已经投生 做了他的儿子，来向他报仇了呀。于是，巩传吓得弃家而去，最后，骆驼哥不得好死。由此可知啊，凡是谋得而来的钱财，自己决定不能够安心的享用，仍然会被所谋害的冤家占有，而自己所得到的下场，则是洛德20年来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最后也不得善终。而且，阴间的判官尚且还没有向自己算这笔账。若是到了阴间算账的时候，那种的痛苦就更加不堪闻问了呀。
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从前呢，有一位在衙门里当差的衙役。有一天清晨，他很早就出了门。当他走过荒郊野外的时候啊，被一位身上带着财物的外出人看见了。这个外出人看到了衙役带着兵器走过来，就怕他会对自己心怀不轨，就立刻藏身在草丛里面。这个时候啊，衙役也搞不清楚，只听得草丛里面有稀稀疏疏的声音，又没看见附近有人，他认定是老虎或者是豹子藏在了草丛里面。因此啊，他就用长枪向草丛里面乱刺，结果刺中了这个外出人。拖出草丛一看，人已经死了。衙役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误杀了人命。衙役在无可奈何之下，就取下了外出人身上所带的财物，并且呢，把外出人的尸体丢弃在了草丛里面。这件事啊，没有被任何人发现。衙役呢，也就因此而变得富有了，妻子也生了一个女儿。后来有一天呢，这个衙役在门口，忽然看见被他误刺而死的外出人。他立即把门关了起来，躲在门后面偷看。结果，这个外出人竟然走进了对门邻居那个皮匠的家里。不久之后啊，这个皮匠家就生了一个儿子。衙役知道其中的因缘，就对这个皮匠非常的好。并且呢，很照顾、疼爱皮匠这个儿子。他想啊，自己的女儿长大之后，就准备把女儿嫁给皮匠的儿子。皮匠听了也非常的欢喜，就要求儿子要好好的孝顺这个衙役，就如同孝顺自己的父亲一样。有一次啊，正逢到夏天。天气非常的热，衙役喝醉了酒，就睡在了床上，身上的汗还不断的冒出来。这时候，皮匠的儿子就站在旁边伺候，就用刀啊，轻轻的把衙役身上的汗给刮掉了。因为衙役喝醉了，糊里糊涂的。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上动来动去，就用手去拍打，于是这个刀一偏，就插进了衙役的肚子里面。这时候衙役还没有死，于是便呼唤家人，说出了这件事的原委，并且呢，立即把女儿嫁给了皮匠的儿子，家产。也都还给了皮匠的儿子了。
太上曰：“坑人取位。”意思是陷害别人以夺取他人的官位。世间的一官一职虽然都有定命，但是做部署的只要肯努力断恶修善，就有机会升官，升到非常显赫的地位。平常人只要多做善事，也有机会得到官禄。若是为了自己想升官，就不择手段陷害他人以夺取他人的官位。然而因果循环，天理昭彰，陷害他人的人最后还是会被别人陷害的。夺取别人官位的人，最后自己的官位也会被别人夺走，而且报应之快几乎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啊。
宋朝的大臣倪德超，他看见枢密曹彬的功勋声望日益隆重，因此呢就向皇上诬告曹彬密谋不轨，要想造反。皇帝因而听信弥德超的谗言，于是就罢免了曹彬的官职，而启用弥德超担任枢密的重要职务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，没有多久，宰相赵普竭尽所能地为曹彬辩解洗刷冤情，这使皇帝终于恍然大悟，于是就把弥德超流放到很远的地方，对待曹彬就和以前一样的礼遇了。看到这个故事，我们就知道，陷害别人就是陷害自己的道理，岂不是更加的明确吗？然而，这种的害处还算是小的呢。至于唐朝的李林甫当宰相的时候，反复的坑陷别人，以巩固自己的位子。当时边疆的元帅都是由朝廷的名臣担任，功劳卓著的就可以入朝拜相。李林甫呢，想要阻塞这条拜相之路，就向皇帝进言说：“文臣的胆子小，不敢抵挡外敌武力的入侵，若是启用胡人来担任元帅这个职务，胡人就一定能够拼死命地保护大唐江山了。”皇帝因为误信而采纳了李林甫的建议，因而导致了以后安禄山造反而天下大乱。这就是为了要保住自己爵位自私的贪念，而使得天下苍生受害的例子。最后呢，李林甫被朝廷判了私通叛逆的罪名，死了之后呢，还被剖开棺材斩断尸首，这原非是他所犯的罪呀。然而，他陷害贤人，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因此而重用了安禄山，所以朝廷就用叛逆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。这岂不是皇天在冥冥中默默定下了公案吗？唉，识君之路，做臣子的应当报效君王国家才对，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呢？从前有人说，既然是委身侍奉君王，那么这个身体就应当不再是自己的了，所以应该要念念都为君王国家， 怎么可以再顾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呢？这样的臣子怎么会不忠于国家呢？古人所说的这些话，的确可以作为前面这些人的金玉良言呐。
太上曰：“诸降禄服。”意思是，贼寇若是已经投诚降服，反而把他们杀死，罪是大大的违逆天理呀。用兵打仗是凶事，战事实在太危险，圣人不得已才用兵，所以古时候因为战争而杀死了许多的敌人，则会替他们感到悲哀，可怜他们战死沙场。战胜的一方并且为战死者举行丧礼，至于投降归顺的敌人，更是应该要怜悯安抚劝谕他们。若是已经投降顺从的敌人，而又把他们给杀掉，这种居心实在是太残忍了，所造下的恶业也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将来遭到的灾祸没有比这个还要大呀。明朝的严茂游先生说，慈悲心重的人不能够带兵打仗做将军呢、啊、难道说当了将军就是死路一条了吗？其实并非如此，将军若是能够救百姓平暴乱，使国家安定，则做将军就有了生路可走。所以因为挽救苍生不得已才用杀戮，则功劳没有比将军还要大的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牺牲少数人而能救活千万的生命，这和寻常的行善相比固然是有所不同，若是为了要成就自己的功名就以屠杀的手段来杀害众生，则罪过也就没有比将军还要大的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打败仗则多杀自己的部属，打胜仗则多杀敌人的军队，若是军纪不严则会滥杀无辜的百姓，这些都是主将的责任呢、啊、所以派遣将军不可不谨慎，而将军派遣属下尤其更是不可以不谨慎小心呢、啊、古人说三代都做将军是道家所忌讳的呀，然而使用杀戮的手段来阻止杀戮也是必然会有的事情啊。但是在遣将运用时则必须遵守下面三点不可以的原则。第一，怕会无事生事，牺牲了百万将士的生命而博取个人的挂印封侯。第二，怕会以暴易暴，冒杀了百姓平民，为了争功而砍下更多的人头。 第三，怕会双方军队艰苦的激战，彼此都杀害许多对方的将士。亲身担任此项作战任务的人，就会说道：“杀人由己，这样可以达到立威的目的呀。”又会说道：“杀人由人，听任他们冒杀劫掠，虚张声势，而我就可以拿来作为自己的战功啊。”要知道，为将之道，最重要的在于严格的禁止军队杀戮，而严格的治军，则士兵就不会受害，而能够所向有功。这就是以生道而行杀戮的道理呀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汉朝的大将李广，武功高强，善于射箭。匈奴人对李广非常的畏惧，李广因而就被称作为飞将军。唐朝的大诗人王昌龄写了一首出塞的诗，称赞李广的英勇。他这样写道：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然而，李广的官运却不好。他虽然战功卓著，但是始终都不能够封侯。李广曾经对相士王朔说：“我李广自少年从军以来，每次和匈奴作战，没有不抢先在前的，拼命的杀敌立功。汉兵追击匈奴的时候，我也是每次都能参与。然而比我晚从军的后辈都已经封侯了。”而唯独我却不能封侯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王朔对李广说：“将军，请您仔细的想一想，在您的一生中，有没有做过使您感到遗憾的事情呢？”李广想了想，回答说：“我曾经杀死过已经投降的胡人800人，事后我也感到非常的后悔遗恨呐。”王朔接着说：“灾祸莫大于杀死已经投降的敌人，这就是您所以不能够封侯的原因呐。”后来，李广出征匈奴。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，李广因此而自杀身亡了。那么，李广的孙子李陵也做了将军，但是在一次战役中被匈奴俘虏而投降了匈奴。李陵的家族也因此被汉朝的天子下诏满门抄斩了。
太上曰：“贬正排闲。”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贬谪正直的官吏到边远的地方，排挤贤良的同僚，使他失去官位。正人君子、贤良之士都是国家的栋梁，所以 应当要重用他们，这样朝廷中才能够人才济济，国内国外也都会知道而有所畏惧警惕。若是因为嫉妒他们的才能节操和自己不同道，就想尽办法排挤他们，放逐贬谪他们到边远的地区，这种妨害贤良、毒害国家的罪孽，实在是太大，太大了呀！要知道，事有伯乐，而后才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人才的遭遇，道理也是一样啊。假使在位掌权的人都像伯乐一样懂得发掘人才而善用人才，那么有道德心量大的人就可以使他当宰相，识大体的人便可用他做谏官，有方策谋略的人便可以赋予他掌管兵权，操守廉洁的人便可以用他掌管钱粮，爱护人民的人便可使他做郡守或县令，如此则政府大小的官职都能够由适当的人才来担任，而没有被遗漏的人才，那么国家就一定会兴旺。明朝的颜茂由先生说，凡是排挤贬谪贤良的人和包容贤良的人，原来相差并不远，只是因为被我见所影响。例如有听到贤人的名声，对他非常的仰慕，等他到了面前，对他便有一两件事情忍耐不过，积久之后变成了仇恨。故包容关系较远的贤人比较容易，包容身边的贤人则比较困难。包容的时间短比较容易，包容的时间长则比较困难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彼此的气相互的抵冲，而彼此的才能也互相的抵触了。彼此的名声在互相的排挤下，造成彼此的影响、互相的打击的缘故啊。而且这些贤人也未必都能够做到了平等心、无我相的地步。所以在彼此交往久了之后，就看见了对方的短处了。以往仰慕对方的德行，现在则认为是错敬了对方。今天嫉妒贤人，反而觉得自己的心中是没有偏差的。其实这就是自己的心量不能够容下贤人君子呀。所以有君子相遇，而最后却弄得反目成仇，毛病就是出在这里。必须平日就要有克己忍辱的功夫，不为民，不着相，实实在在的为国为民，对于一切的诽谤赞叹，丝毫都不放在心上，这样才能为子孙和百姓造福啊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谢密最懂得知人了，他从来不轻易地许诺推荐人，他 他一生啊，向朝廷推荐的不过是几个人而已。他每次向朝廷发出推荐函的时候，必定是焚香祷告，朝向皇帝的宫阙礼拜说："老臣又为陛下求得了一位人才呀。"范仲淹、王旦都是他所推荐的。谢密临命终的时候，能够自己盥洗沐浴焚香，然后端坐而视，断气之后连头都不歪一点儿。若不是他平日修持有功夫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的瑞相呢？
下面这个故事讲的是周朝春秋时代，晏子向齐景公说，国家有三件不吉祥的事情。这第一件就是国家有贤人，而君王不知道，这是一不祥。第二件是知道了贤人而不用贤人，这是二不祥，而用了贤人却又不信任他，这是三不祥。所谓的不吉祥，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了。所以呀，正人贤人，怎么可以排挤贬谪呢？